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哎，小贝，这个蒙哥上次听从你的建议呢，就赶快回家写了一首歌给蒙嫂。
哦，真的啊，哎呦，你的动作还真快
哎。嘿，这个是出自肺腑的，这当然动作很快。
听说这种天才的作曲家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一首歌写好。
不但写好，还唱好，还录好了，你看看。
这就可以知道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哎呀，
那我们就先请听众朋友听一听这首夫妻之间的歌，好不好？
好，
这首歌名叫《誓言》啊，我把这个歌词先念一念，然后请大家听一听。
这个姊妹们，你就把你的手帕准备好。这个弟兄们，
现在什么时代了？大家都不用手帕，大家都用这种面纸。
面纸哦，
对。那要是你丈夫送你一盒这个美国牌子什么 Kleenex， 你舍不得用，现在就可以拿出来用啊。
好，
誓言，我牵住了你的手，你收下了我的心。如今山岭旷野飘泊，世界并肩走天路，在世上我无所有，对今生也无所求，只求他的国度，他的笑容随他脚中行。无论喜乐或甘甜，遭患难与困苦，你和我相连，生死同进同出。我牵住了你的手，你收下了我的心，遥望十架托付，警醒等候，忠心莫回头，直到奔跑的终点，直到恩主的面前，相约天的那边，荣耀恩典，复活再相见呀，复活再相见。
我牵住了你的手，你收下了我的心。如今山岭旷野漂泊，世界并肩走天路呀，并肩走天路。在世上我无所有，对今生也无所求，只求他的国度，他的笑容，随他脚中行呀，随他脚中行。无论喜乐或甘甜，遭患难与困苦，你和我相连，生死同进同出。我牵住了你的手，收下了我的心，遥望释迦托付，静心等候，忠心莫回头呀，忠心莫回头，直到奔跑的终点。再相见呀，复活再相见。
好，小贝，这首歌怎么样啊？你觉得？
哎呀，我的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哎，这个是夫妻生活的根基，不但在今生呢，我们是生死同进同出啊。啊，不但在今生是你我牵住了你的手，你收下了我的心，而且更重要的是呢，相约啊。等这条路走完的时候，到了 恩主的面前呢，我们是复活再相见了，复活再相见。
这个未来的这个盼望是最美的，嗯。
哎，对了，这个东西成为你们夫妻生活的力量。亚伯兰这个年纪这么大的人，他们一无所有，在异地居住帐篷啊，等候那一位指示他的神。可是直到如今，神根本没有跟他讲过几句话，也没有向他有什么更多的显现，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等候的时候，他就对他这个年老的妻子说：“撒来啊，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哎，你想想看，这个婚姻这件事情是神所设立的。这句话虽然我们听不懂，而且今天的弟兄姐妹也听不懂，我们一看到这句话就好像没读过一样，继续往下念，然后就批判亚伯兰，好像说你对你的妻子不好，你出卖她，对不对？要她骗人说她是你妹妹，然后这样子可以让你的命存活。我们完全是不解风情的。可是这句话在神的耳朵里面绝对听的是声声入耳，非常舒服的。对对，
在神的面前呢、啊，嗯，
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一对。
我以为只有撒来听得很舒服，连神听得也很舒服。
那当然了，自从亚当夏娃这对夫妻犯罪之后，你像我们上次讲到拉麦对他太太所说的话，那神听起来是多么多么的伤心，对不对？
嗯。
但是亚伯兰这个老先生对他太太说的这句话，那可是太美太好了。
嗯。然后撒来接下来怎么回应呢？
哎，撒来不需要回应啊。
撒来不需要，我一般来讲，女人通常听到这一类的话，马上头发就一甩。我现在跟以前还是一样的吗？真的吗？在你是讲真话吗？
从前呢，有个好处就是从前的镜子都是铜镜啊，对着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所以他太太对他说什么，太太丈夫对太太说什么，太太都信。现在麻烦。嗯，对不对？你给这个你太太买一个镜子，这个镜子你到这个购物中心去买，这种洋牌洋货的那个镜子，乖乖，那个镜子照起来可是清楚啊。
嗯，
一个眼睛放了两个大，对不对？
对，
你觉得你皮肤很好吗？一照之下，乖乖，我这个皮肤非得用高级化妆品才行啊。
嗯，
但当初撒来没这个讲究，它就是一面铜镜，有没有都成问题啊。
嗯，在沙漠里面
啊，就是啦。所以你看看这个亚伯兰跟撒来这个爱情啊，他们夫妻之间那个巩固的力量啊，让他们后来能够把以撒带起来。我们实在是需要去效法他们，因为这是一对并肩走天路的夫妻，他们是在世上无所有，对今生也无所求的一对夫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你们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的根基乃在于你们同心服侍主。一切的爱情、一切美好的事物，其实是在这个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个根基上神加给我们的。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咱们今天要继续观察亚伯兰在做爸爸之前神怎么预备他。
除了上次我们讲过的他的太太这个爱情这么坚贞，
对对对，
两个人就同在主内这样彼此的相扶持相爱之外，
对，
那应该够了吧？还有别的吗？
有了，我们以前讲了好长一阵子亲戚关系怎么处理，对不对？
哦，对对，哎，对对对，
哎，那我们现在要从圣经里面继续看。当然，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晓得，不是说你没到亚伯兰的程度，你就不能生孩子，而是说，
我正想问这一句。哎，
对呀，圣经给我们看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说有哪几个大方向，并且这个榜样是怎么样好的一个榜样，要我们去效法。
哦，对呀，
啊，绝不是说你得打了满分了你才能生孩子，但是确实你可以想象，如果在你的孩子来之前，你已经有这一些的预备，那你比起为他预备百万家财，那要好太多了。这是属灵的资产啊。
嗯，
属灵的资产是你跟你妻子之间，你跟神之间，还有你们的家人之间，你们的亲戚之间，你凡事啊，你这个一家之主要能够做对的决定。
嗯，或者说呢，孩子就已经生了，然后呢还没做，那我这样事后再做，我又不能再生第二胎，对不对？一胎化政策，那我不是白听了吗？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回头补功课啊。
还可以补哦，那孩子都已经出生了呢，
就赶快补啊，连夜补啊，加班补啊，对不对？
嗯，
整天对你太太说好话，整天把你太太的亲戚都赶出去。
嗯，好了，那除此之外，在亚伯兰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前一次的节目啊，前两周的节目我们讲还没讲完的。那个时候罗德离开亚伯兰，神却叫亚伯兰站在同样的地方观看同样的土地，叫他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对，
看完了还不算，对亚伯兰有一个指示，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七节，除了要看，神给亚伯兰一个指示啊，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基督徒啊，一定要会看，看什么呢？看东西南北，东西南北的什么？哎呀，其实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圣经里面有东西南北各种各样的榜样，各样的应许，丰丰富富，直到永远，神要赐给我们为业的。这个做一家之主的，不能不起来看一看。
这个东西南北观看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那当然，这个看看跟听广播听讲道不一样。现在很多的信徒他就是去听听讲道，听听广播，
嗯，
他做个好基督徒就算了。不行的，神有永远的产业，永远的心意，有天上的旨意要在地上成就。在地上成就的时候呢，你和你一家都是有份其中。你这个一家之主要是不起来至少去看看的话，那你们全家跟着你照样啊。
哦，这可是这看着看着，万一看错走错了怎么办呢？还是诶，我们不用看嘛，别人跟我们讲，跟着就对了吗？
别人跟你讲，你听得有道理，你至少也得回去对对，好不好？不要人家跟你说什么你都信。
哦，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的异端横行？那都是因为一家之主没有起来好好的听听，好好的看看。
哦，我以为这个异端横行的原因是因为一家之主从来就不听神的话嘛。
嗯，是啊，好多都是姐妹在信主，对不
对？
姐妹跑教会，然后姐妹带着孩子都跑到异端里，她先生还在打麻将，还在种田，
对啊、
什么都
不知道。他也
不
知道哎，
这个是很可悲的。但是在这里呢，一家之主有一个责任，你一定要起来观看，观看了之后，神给你一个吩咐，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哦，这个我懂。嗯，男儿志在四方，
你又来，又是这一句
啊？不是这一句话，我有机会你能够出国看看呢、啊，对不对？到别省各地，人家这个沿海各地，人家经济发展这么好，哎，你去看看，走走，对不对？免得当一个没有见识的人。
第一，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是神要赐给我们可以存到永远的产业。那个在你家，在你所在之处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一家之主不起来看，没有别人能告诉你的。第二呢，他这个出去看呢，不是男儿志在四方，他是亚伯兰就干什么？就搬了帐篷。
这个细软一带男人嘛，对不对？细软一带不过是一个皮箱嘛。
所谓搬了帐篷，就是带着他的妻子，两个人是一起服侍，一起纵横走遍这地啊，承受产业啊，这是多重要的事情。
哎呦。啊、哦，还得惜家带眷呢、
那当然了，
那两个皮箱不够太麻烦，算了吧。
哎呀，我就认识有弟兄是吧？他们是周日夫妻，人家是周末夫妻，他是周日夫妻。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还得了吗？只有周日才是夫妻，那其他六天呢？他们都在干嘛呢？
所谓周末夫妻要先解释一下，周末夫妻就是说平常两个人都上班，都忙。是不是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在一起？这个叫做周末夫妻。
哦、
世界上很多的夫妻都是这样，周末夫妻。所谓周日夫妻是一个基督徒夫妻。
哦，您说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看起来才像夫妻这样
的、不是，他这个周日夫妻是这样，这对基督徒夫妇是这样。这个弟兄呢，和姐妹呢，他们各司其职啊。周日的时候两个还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到了周末这个弟兄就男儿自在四方，他就出去传道去了。
哦，
他太太呢就在家里面管孩子。
哦，那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难道就不是夫妻吗？
他们当然是嘛，所以我说他们是周日夫妻，周末就不见了嘛。
哦，你这个是周日夫妻的好榜样啊。还有一种周日夫妻啊，那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哎呦，大家都白脸色，根本没几句话讲。但是礼拜天要上教会的时候、因为人家就知道我们是夫妻，就不得不，彼此呢和颜悦色一点。到教会的时候，甚至于呢还假装的坐在一起，免得人家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回事。我还觉得这类的周日夫妻更多。
这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不过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看、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其实是你要纵横走遍这地的时候啊。 不能只做周日夫妻，也不能只做周末夫妻，你们是夫妻一起搬了帐篷来走的。在你的儿女没有来之前，你们的服事应该已经上了相当的轨道。你们在神国的征战，在这个纵横走遍这地这个吩咐上啊，应该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要不然孩子来的时候杀了你们措手不及啊。
嗯，
因为很麻烦的，一个孩子如果孩子没有来，你们都没有办法同心为神国征战，为教会摆上，为福音走遍这地。孩子来了更别说了。
嗯，
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角度。小贝，你说这些事情呢，不去读则已，一旦你找到了一个对的角度去读，是不是越读就越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心惊胆战啊？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本来还是想说这个做节目给这个听众朋友听，那么越做自己做到越怕，哎呦怎么办？蒙哥要不要另请高明、啊
哎？没关系，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赶快下台落荒而逃再说。
嗯。来，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哎，我们现在这两个男人一台戏，实际上应该是带着妻子出去纵横走遍这地，为神国，为神给我们存到直到永远的应许的产业而努力，对不对？上次我们讲说，亚伯兰听见了神的吩咐，叫他纵横走遍这地的吩咐，他就搬了帐篷来走，带着他的妻子、两个人一起走。
对，
底下更麻烦。他不但要走啊，到了第十四章还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四王与五王征战，把平原所有的人啊都掳走了。哎，顺便也把谁掳走呢？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那当然连他的妻子、女儿都掳去了。
哎呦，这四王五王征战，哦，您居然敢动到我的亲戚就对了。哎呦，这个亚伯兰这个时候已经是一方之霸了，对不对？讲起来，你们打你们的仗，你们敢动我的人，
嗨、
马上。
小贝，你这个是错误的印象、看太多好莱坞的电影。这个
我、真的不是这样，我这马上，你马上就一个印象，亚伯兰就像教父一样，现在知道自己的徒子徒孙在外面受到欺负，
仍然是一个寄居别人之地的一个老人，他哪里是一方之霸，对不对？他虽然那个时候神赐福给他很多的金银仆碑牛羊，
我觉得亚伯兰他的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时候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了。哎，要钱有钱，要牲口有牲口，而且这些帐篷一个可以带着一家子帐篷在走，他的那些奴仆仆役个个也是非常的剽悍的，对不对？你没看过吗？他们骑在骆驼上面，弯刀一拔出来，哎呦，一试磨刀，根本就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哎，那个时候还没有穆斯林呢，我们现在对这个中东国家的印象和当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那个时候不是拿弯刀，拿剑，就是那个吴越地带，就是古时候这个五大名剑嘛。
小贝，我们那个节目只有八分钟，你在这给我拼命的胡扯。哎，我们前面讲过，迦南人呢，后来摩西进这块迦南地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他们不是住帐篷了、他们是城邑高的顶天呐、那里的城市又大又美，在这个又大又美的城邑中间有个老人，哎，亚伯兰带了一些牛羊住帐篷。
嗯，
人家是根本就看不起这些放羊的人的。
哦，真的不怕他们就对了。
哎，对了、是不是？我们住在德州，有一个老莫、他家里面养了一窝的小猪。
嗯，
从老莫的标准，他可能是个大财主；从我们的标准，我们说谁这个还有对不对？养牲口这个太没有出息了，要、有出息就教书去。开炸鸡店也好。
对呀、这才比较像样的事业。
就是嘛，所以你别看什么亚伯兰一方之霸，他那个时候在其他人的眼中是算不得什么东西。
我、真的、我一直以为亚伯兰当时也算是一个还角头大哥这种感觉。
哎、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哎，圣经这么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个什么叫希伯来人亚伯兰？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不是我们迦南人，你是外来的，河那边过来的，放羊的。哎，这就让你看出来他的到底有多少的社会地位。人家虽然很尊重他，可是从这个公民投票权呐、是不是上层社会的人物，那绝对不是的了。那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那曼利和以实各并雅乃都是弟兄啊， 那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呢、那一听说，哎呦，罗德，你的侄儿，他的财物、妇女、人民都被掳去了，那这时候你想说，可能有两个反应。
对，一个是当年你就离开我，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与我何干呢？谁叫你当初不跟着我走？
还不单是如此啊，假如当年亚伯兰没有早早趁着问题还小的时候已经有远见，就把他罗德打发走了啊，他后来他的牧人与牧人相争，小牧人相争到大牧人，甚至亚伯拉罕那个罗德都闹翻了。那这时候有人来报信说罗德一家都被掳去了，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一说，仆人个个拍手哈哈大笑说，罪有应得，恶有恶报，感谢神呐、
啊！是，
对不对？
这个可能性相当大，
相当的大。但是
现代人的反应大部分都会这样子了。
当时这个情况居然没有发生，非但没有发生，他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呢、把所掳掠的一切都夺回来。
哎呦，这简直像黑帮电影一样嘛！哎呀，318人叫得动这么多弟兄，他们都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带，对不对？身上都有各样的武器，然后就这样，他带头冲进去，把自己的亲人救出来。
你忘了说，晚上还戴着太阳眼镜是吧？
我告诉你，这不但要他平常时候啊，就他对他这些仆人啊什么，一定要是他能够这个当一个表率，你出事的时候，人家才叫得动嘛，对不对？哎，而且是要救这个他自己的亲人而已啊！哎，还讲起来不算是儿子啊，对不对？只不过是侄子而已。哎呦，这个很够意思。嗯，
这个仆人是跟他分队杀敌，这些仆人和罗德的牧人呢，曾经是起过纷争的。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当初亚伯兰趁着问题还小的时候，把自己和亲戚中间放出一些距离来，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多么有智慧。
嗯。
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很多的夫妻到最后啊，最跟你反目成仇就是你家里的人，就是你太太那边的亲戚，就是你先生那边的家属。
对，你跟他讲什么，到时候就说，哼，我才不听你们这一套。
那
你们
这种事情啊，在儿女的面前是最坏最坏的榜样。你说你是基督徒，他就说你是伪君子。
嗯，
因为你连你自己的亲人都不爱。
嗯，
是不是？你连看得见的亲人都不爱，你还说你对什么人的灵魂有多大的负担？他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假的。可是这些事都和我们前几期的节目是息息相关。这个一家之主，他的智慧、他的胆量、他的决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你的儿女还没有来之前，非但你和你的妻子要能够搬了帐篷，到处为家，去纵横走遍，经历圣经里面种种的应许，而且你还要有征战的能力啊。
对呀、那318人那不是随便就冒出来，平常一定就已经 有在培养他们了。
对呀、小贝啊，这不是咱们在这里卖关子扯嘴皮子，一个节目做不完、实在是以撒之所以能够成为圣经的以撒，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他实在是有伟大的爸爸与妈妈。那他们的伟大之处并不是他们有什么过人的天资啊，很雄厚的资本呢、而是他们认识神，他们跟随神，并且死心塌地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的几个重点呢、都给你做到了。好了，小贝，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盼望这些圣经的讲解呢能够引发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反省。
对，弟兄听到了你就开始要招兵买马，
嘿、
你要有一定要有自己的人呢，你没有自己的人怎么能够帮你征战呢？
下台了，下台了，可以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诶，蒙哥，我们今天要继续再往下走，走到哪里呢？
哎呦，这个路很长嘞，我们都已经做爸爸了，越读啊是越觉得很惭愧，因为亚伯拉罕做爸爸之前，你看看神给他多少预备，我们现在才讲了大概一半吧。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像亚伯拉罕那种经历嘛，对不对？
你要讲这种话，那还读圣经干什么呢？
不是现实情况，我们很多有一些年轻的父亲什么事都还不太知道，就已经当爸爸了，那你说他只好回头去补救嘛。
就是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就在这里啦，帮助大家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看看做爸爸之前要有多少预备。我们继续看啊， 那个时候亚伯兰带着他家里的仆人分队杀敌啊，把罗德救回来。
嗯，
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啊是非常重要。
哦，
圣经上也有话说，人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如。
对，自己人要维护嘛。
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去把全世界穷人的问题啊，生病人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可是圣经实在给我们看榜样，也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你要照顾你周围的人，比你不如的人，比你软弱的人，有能力就要去帮助人。
对，
这是我们在婚姻的初期就应该养成的习惯。
婚姻的初期都是靠人家来帮助，
嘿嘿嘿嘿，
找房子，哎，人家也帮你。嗯，知道怀孕了，哎呦，这个小朋友的衣服啦、小床啦、小鞋啊，不是人家都要送你吗？你还帮人家，你等着人家来帮你呀。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亚伯兰到现在之所以没有房子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一毕业，他马上开始想房子。小贝，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想啊。
有啊，我小贝从小就立志要房子嘛，最起码要跟我父亲那个时候的房子差不多嘛。
哦，你都这样想好了。
对啊，对，小的时候住在父亲的家里，虽然说是自己的家里，总是梦想有一天我要是成为父亲之后，诶，我的家最起码也要是啥三房两厅啊，怎么可以输给父亲呢？
那个看起来蒙哥还比你高一点呢，啊。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现在出来念书，我拿到学位了，我都还没有想说我要有什么样的房子嘞。
所以我就说，我们很早就说过，蒙哥是天赋异禀吉普赛人的个性啊，对不对？就是百年中也就出这么一个而已嘛。
嗯，你看我们现在要是太多替自己的打算，你当然什么都不够了。
嗯，对。
我现在已经看见太多的年轻人，真的是他就想赶快把个房子弄到手，弄到手要赶快把它还清。你这一下子二三十年下去啊，你不会有任何的力气，也不会有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空间去说我要去帮助谁。因为你给你自己用都还不够，你这个目标定得这么高，
哎呦，
对不对？
我蒙哥，我还觉得，哎，你说的那种不先买房子，然后看看能不能赶快帮助周围人，这个目标比你刚才那个目标还要高，哎，
他也不是这么绝对。你当然到了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
嗯，
啊，比如说我们是住在美国，这个美国的房子，你要是跟非洲的草棚比起来，最坏的房子也比那边最好的房子要好。
哦，那当然，嗯，
对。那这里最普通的房子别人看起来已经是在国内干部级的房子，有可能是这样子。
我现在难讲了，
哎，现
在你不是这么上海的豪宅，那开玩笑，那个纽约人到那边眼镜都要掉下来了。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脚踏实际的目标。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嗯，
你有没有一个把握，当你孩子至少懂事的时候，他眼睛的父母亲呢就是非常乐意助人，而且有能力去助人。不但他有时间，他有经济的能力，他也有体力，他也有许多的办法去帮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呢，救济别人呢，是一门专业的，你得学啊。你不学不是天生就会的。
从小的时候就读圣贤书，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你看这个党啦、啊、国家啦、啊、他会帮助他们，我们个人的力量非常微薄，对不对？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顾好，
嗯，
哎，就帮党跟国家呢减轻了一些负担，那党跟国家就有那些余裕去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嘛，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嘛。
哎，我跟你说，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
嗯，
好多年以前，
对，
我们到美国的西北边去传道，
嗯，
开了很远的车，开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住在南方，所以雪地不是很熟啊。
嗯，
下来买个东西吃呢，结果没想到呢，我把手闸给它拉了起来。
嗯，
天气很冷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拉这个手闸，
哦、会放不回去。哎，
它会冻住了，轮子会卡死了。
嗯，嗯卡死了。
哎，那出来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怎么回事，怎么就一个轮子就不转了，一个轱辘就不转了。
嗯，
那这时候就有人来帮我们的。
哦，刚好遇到有人，嗯，
还也不是刚好遇到，那个冰天雪地，那个小城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街上，这么冷，这么大的一个风雪。
哦，就你刚刚吃东西那间的老板，他就很善心的来帮你了。
也不是，老板马上就要关店了。
哦，
我们坐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来了一辆卡车，来了一辆皮卡，哎、大皮卡，个子很大，一个爸爸带着他两个儿子。哇，哦、
有人那是要来行抢吗？
不是。他就是知道在这样的天气有很多人在路上遇难啊，需要帮助，他们家的车子又大，轮子有雪胎，车上什么都有， 专门开车出来看谁需要帮助，就是爸爸带两个儿子出来。
哦，我有，这个情操真的很高嘞，
情操真的很高啊，所以我很高兴。
他们家可能刚刚好，就是他那个电视坏掉了，没事干，在家里干脆出去要看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人需要帮助这样子。哎，不过很难讲哎，有的时候我小辈也遇过那种，他开车这边巡来巡，他帮你帮完，他会给你要钱呢。
哎呀。这个是绝对不要钱，你看他爸爸，看他两个儿子脸上那个喜乐，那个笑容，那个他们能够帮助你，觉得好像他们占了大便宜一样，你就知道这家人绝对不是今天才这样做的。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是他父亲对儿女的教育啊。所以后来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很高兴，要是下学了我就留在家里，我带着两个女儿出去是没有用的。
也不会啊，那女儿她可以准备一些热茶啦，热毛巾啦、啊、对不对，也给这个出状况的人一点温暖嘛，对不对，摆上一副热茶，修理车子就交给她父亲就好了。
说的也是，我看你那个小女儿很有潜力啊，你要好好栽培她、很会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
我觉得我想把她带出去的话，可能别人会有生命的危险啊。
好了，小贝，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意义，就是亚伯兰在做爸爸之前，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他认为罗德遇难他去救是他的本分。那你想，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会是一个自私的人吗？不会，这是他们的家风，这是他们的传统。那这些事情你老早就要开始想，老早就要开始操练自己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再看神在预备亚伯兰做爸爸的这个胎前教育还有哪一些。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诶，我是蒙哥。我们这个题目应该改一改，这应该是男人的胎前教育是吧？
而且这是个蒙哥，我这连着上几次这样听下来，小贝这个、啊、今天
有什么意见？
非得要绝地大反攻一番呢、啊？
你来，你来，你来。
哎呀，只是我发现这蒙哥的太理想化了，对不对？那么多事情，你读到圣经这一段，看到亚伯兰他在生以撒之前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诶，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在养成我们的下一代之前，我们自己要有以上的这些操练、那经历修炼。哎呦，那真的听蒙哥这样下去的话，那全世界人呐、啊，结完婚都不敢生小孩了。哎，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又没有这方面的操练，那要等到这些已经齐备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已经生不出来。所以结果就是王种亡国啊！哎，这种有心向善的人，他就没有他的下一代；就其他不太在意的人，他们一个一个接着生啊，那你就可以知道未来的世界就充满这一类的人。你说那种好人好种，哎呦，那他们就持续不下去啊。所以听官们啊，你们要是真的听到蒙哥的话觉得有道理的话，稍微摆在心里就好，你还是赶快去生吧。
小贝，第一，你要中国人亡种亡国啊，那全世界的人早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那蒙哥你就有所不知啊，你对中国现在人口分布呢，你到底现在知不知道？中国现在呢，高知识分子或都市的人口啊，它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来讲已经算是倒数第几名的。哎，中国的整体的数字出生率还高，是这种偏远的乡村的地区。
那很好，那就是专门听这个良友台的地区啊。对啊，你看圣经这个人种是哪一种？是犹太种。这个时候的犹太种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生出来，那时候全地已经生了多少人，到最后谁亡国亡种啊？这种事情在神的手上，何况我们节目一开头就已经讲了啊，并不是说你都要做到了才能生孩子，圣经不是这样子来要求我们，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去看一看，说神怎么预备亚伯拉罕，在他有孩子之前，神给这个老亚伯拉罕的胎前教育是什么？拿来参考吧。
哦，好好好，参考用、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听
吧。参考用了、像我们两个加起来已经有五个女儿了，还好就没儿子。我们应该把它讲的比较准确一点，在生儿子之前应该有的预备，这样可以了吧？
你这样重男轻女，对不对？难道生女儿就不用预备吗？
生女儿预备钱包就好了。
一个真正负责任成功的父亲，在女儿面前，你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应该找我早一点做节目嘛，所以讲了那么多。
赶快说，我们只有八分钟啊。
我告诉你，他对他自己的自信心完全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的。
哦，真的
啊。你要常常的称赞你的女儿，不管是她的外貌也好，能力也好，因为一个生得再丑的女孩子，假如她的父亲从小就常常告诉她，你是我最漂亮的女儿，将来长大她依然仍然很有自信，在她的工作或在她的交友婚姻的岗位上面，她都会站得很牢。
东施的爸爸这个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利百加来讲好了，天父是怎么样在讲利百加的？
这天父在记载利百加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记载他的爸爸。
对啊，像小辈的三个女儿，不论美丑，我都是极力称赞的、啊，从小都叫他们美女啊、美人啊、小公主啊之类的。
那为什么你小女儿看到你还是要打你？
因为她知道我说谎。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呢，就是亚伯兰在打胜仗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一点也是我们给我们儿女做榜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带着他的仆人分队杀敌，打败了四王五王啊，整个的势力，哎，把罗德和罗德的妻子儿女仆婢通通救回来。那这时候对亚伯兰个人的成就，从世界上来看起来，那是登峰造极啊！
他打败四王五王，他为什么不要连其他人也救？为什么单单就救他的亲戚呢？
哎，他当然也是把他救出来，全部都释放出来了嘛。
哦，其他人有释放出来，圣经有讲的。
那当然了，要不然索多玛王哪里会拿财物送给他？索多玛王自己是被掳的、是不是？连索多玛王都放出来，其他人还用讲吗？
那他就带着这个300多个精兵，就能够打败人家那么多人了、
对啦，他放大家自由啊。
那我知道了，接下来一定是就是这个俗语说的好嘛，对不对？穷寇莫追嘛，你赢就赢，你不要给人家赶尽杀绝，留一点余地给人家，以后将来还会遇得到的嘛。
他非但没有赶尽杀绝，他也没有直接去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的掳物，反而是索多玛王说要给他，他就说你给我随从的人就好了、你的东西我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
有这个划时代的英雄人物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榜样是很重要的，儿女看我们啊，到底心是在钱财上，在名誉上，在地位上，还是在神的面前，那你绝对骗不过他了。
儿女都在看。
对，那这件事情最好从你很年轻就开始打定了主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你如果有家庭的话，你还要加上一句，就是我的孩子一定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不过现在这个据说国内一些高干啊，左手收进来啊，右手都不知道。
真的啊？那
对啊，都藏在海外啊，藏在哪里啊，他的老婆小孩都不见得知道。
亚伯兰在这里的表现是这样，那是圣经说有两个王出来，一个就是索多玛王，这个世界的王，还有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王，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哎呦，终于讲到这个神秘人物了。
这个神秘的人物出来啊、然后亚伯兰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可是索多玛王要给他的东西他一点都不要。
这很值得讲哦。
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我认识一个传道人的儿子，他那个父亲是非常非常忠心、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
对。
可是当我跟他提起他的父亲，我在称赞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子居然跟我说什么？他有一次父亲呢，出国还是干什么，他在腰带里面就藏了一块宝石，没有报价。没有报官。
这个孩子他也太忤逆不道的，这父亲的这种丑事他也拿出来跟外人讲，这种就从小没有教育好。
你爸爸妈妈干什么小孩都记得，尤其这些的事情啊，你再好你再爱主，这类的事情他就记得。你拿他没办法了。所以你如果事先没有一个好的操练，一个操守，一个自制，一个在神面前的节制，你打定主意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儿女来的时候你迟早要露出你的本相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什么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儿女定义基督徒第一个榜样就是他爸爸。圣经说做执事的做长老的无可指责，其实应该加一句，做爸爸的要无可指责，那才好啊。因为爸爸是一个圣职，做父亲的是一个圣职 啊，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兰的榜样，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去思想啊，不要光看了惭愧，也不要觉得不可能，像小贝这样实在是太没有出息
好了，给你挂了